常常有的时候就是唱诗歌等人，我们不用唱诗歌等人了。我们就先开始有一点的简单的祷告。主耶稣，我们真谢谢你，看见你就这次大会中间所做的那样的工作，就我们也实在谢谢你，因为你自己圣的运行，我们真是愿意把自己献上，在这一个时代的里面做你国度的人才，来应付今天所有的需要。所以我们相信你的心比我们更加的着急，所以我们只是把我们这样的心愿仰望你，我们就求你借着圣灵实际的来训练我们，好叫我们真实的成为侍奉中间所有的人才。所以我们也正是求你，当最后一次我们的这个专题的聚会中，你再一次的带领我们，就我们真是在你十字架的训练的底下的，就我们能够更多的被你所倒空，以至于你能够充满我们，接着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但愿我们实在被你自己所得着，好叫我们所有的侍奉能够照着我们的心愿的，能够蒙你的悦纳。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我们昨天所讲的，我们昨天所讲是讲到十字架所对付的魂生命，而我们这个的魂的生命，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按照大体方面来说的，有四方面所有的发展，而这四方面不同的发展，也是圣灵借着实际的环境，在我们身上来带领我们，叫我们去掉这一切的魂生命，好叫主能够充满我们，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那我们今天是最后一个，我们是这时间是很少了，我们来看到十字架的经历。在十字架的经历的里面的，我们会看见圣经的里面，我们虽然已经大概的讲过一点了十字架的经历，我在这里把它归纳起来。在十字架的经历这一件的事情上，请我们永远记得有十字架的两面，一面是十字架的死，一面是十字架的复活。我们一般所有的感印象的里面，一提到十字架，那是单单知道他的死的。但其实在圣经的里面的十字架这个的经历，死是消极一方面的，复活是积极一方面的。死不过是一个的过程，复活才是十字架的经历所带给我们的目标。叫我神并不是单单叫我们死，但是因着我们老旧的人没有经过十字架，一直被他放在死地，叫主的复活的大能没有办法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我们的感受的里面的，好像十字架的经历都知道死来说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死不过是神在我们上做工的一个的凭借，一个过程，他的目的来带我们进到复活的那个的境界。那么最终十字架的死在经历方面的，在圣经的里头有几个不同的名称来解释得到圣灵如何把十字架这个的死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我想我今天只能够很简单的把这些的名称和弟兄姊妹的解释了，但我不是单单为了解释，我来这样解释的话能够叫我们领会一点的。我们昨天讲到十字架所要对付魂生命的四方面，到底在我们实在的经历中间是如何来经历它的。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十六章的里头，他用两个的名词，一个的名词乃是背十字架，再一个的名词是舍己，主把这两个的名词连在一起的。那么背十字架这一个的名词，我们必须要和注意到的了，圣经里头有两个不同的说法，一个是钉十字架，一个是背十字架。这个钉十字架与背十字架在主耶稣身上的经历和在圣灵在我们上的经历次序上刚刚是相反的。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先背十字架走了33年半的道路，然后他就钉在十字架上。 到主耶稣离开天上的宝座，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的里面已经指明给我们看见了，这是他的十字架的道路上。所以保罗来告诉以弗所的圣徒的时候，那是先就告诉我们这一位叫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不以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对吧？这个虚己的就是舍掉他的自己，虚己的就倒空他的自己，他就把与神同等的那一个的地位，说在神在圣灵的那一个荣耀的境界中所有的权利，把他自己倒空了。这个的倒空就是十字架的经历在他的身上。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生在马槽，长在一个木匠的家里头，又是长在拿撒勒。拿撒勒有什么好的呢？这个拿撒勒有什么好的，这样的一个普遍人的印象，而主耶稣却选在拿撒勒长大的，就是完全脱离掉他的自己的。如果他不脱离自己的话的，他绝不愿，没有一个人愿意长在一个地方，而这个先给人的印象是个不会出好的那一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这一些没有本领的人都需要很好的环境，各方面把我们栽培起来的。我们没有好的环境，再有人给我们宣传或者自己自吹自己自夸，主不是这样的，就是选了一个人所看为不可能出好的那一个地方，在那里来长大的。你会看见了，他是去掉了自己所有的拣选，自己所有的喜好，自己所有的意思或者自己所有的意见，除了拿撒勒这个的长大，他是已经背着十字架来走这条路的。到他出来做工的时候，到约旦河那里去受洗，我们就提过了，你明显看见他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的。到他起来了之后来做工来传道的时候，他首先来传道的时候，他乃至到了约旦河东边的地方，在那一个这些地方那是最最艰难和困苦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的提到，马太福音第三章的提到的时候，就讲到在约旦河的那一带地方的人遇见了大光，而这一带的人那是犹太人的中间最早给外邦人欺压受到控制的，而他们最黑暗最痛苦的。你会看见主在这一个十字架的原则底下，他到了回到他的家乡，到拿撒勒去传福音的时候，把福音这样以赛亚的书读了，拿撒勒的人就把他带到山顶上，就从山崖上把他推下去。你会看见他就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到了正式出来做工的时候，犹太人对他的对待，祭司长对他的对待，那一些法利赛人对他的对待，撒都该人对他的对待，再有他的门徒对他的对待，以至于最后被卖在外邦人手里头，你会看见他都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所以主耶稣乃是背着十字架的，一直在地上过了这个人生的一生，然后背着十字架到最后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主耶稣。但在我们的身上刚刚倒过来，我们的身上要我们没有钉十字架而背，没有一个人肯背的。我们身上乃是主把我们与我们联合，把我们同钉在十字架上，因着这个的同钉，然后我们的地上的经历才是背十字架的经历。所以我也提到这个十字架圣灵的带领的时候，他从先从他圣灵的启示而来的，这个的启示乃是给我们先看见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因着这个的看见了，然后再有可能圣灵把十字架的作为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在我们的身上呢，那是先钉十字架，然后才背十字架。用林道亮弟兄昨天所讲的，那个钉十字架是客观上的真理，背十字架是主观上的经历。如果没有客观的真理，不可能有主观的经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如果有客观的真理了，再不加上圣灵的做工的话，而我们没有主观的经历，这一个的客观的真理在我们身上是毫无功效的。 所以在我们的身上呢，他是先给我主就祝福我们的，叫我们背着十字架来跟从主。这个背着十字架呢，在马太的里面所讲的也讲到舍己，这个舍己这一个字更好反的否认自己。我想我们已经提了够多的了，给我们看见只有这样十字架的经历，才能够就我们的灵命的经历上受到主的恩典到某一个的阶段了，然后能够再往上出去，然后那个才能够让主在我们身上扩大彰显出来。我再啰嗦的提了，你没有这十字架的经历之前，你我都能够和神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美好，但你没有办法让神的恩典从你身上流露出来，领导别人的身上。且不要说在去侍奉中间，你家庭中间都流露不出来的。那这个的关键在于十字架。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即使看见了这一个的作为的时候，在我生命的带领里面，我们身上有一个事是我们在神面前该负责的，这一个的负责的钉十字架是神负责，背十字架是我们负责。现在在这里也是这样的，舍己倒空自己否认自己乃是我们该负责的。我再用人质一个一般的光景来讲，家庭的中间有些难处的发生，我去提了这个难处发生，你会发现人活在自己的里面，所以一直对对方有要求的，对方的对你的态度稍微有点差了，有点不够了，你马上起来就不满意，起了反感，你或者是忍着反感，或者你爆出来，以至于争辩，甚至于吵架。那么这个是在这个场合中间该怎么办呢？你我要知道神圣灵的环境来到了，在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否认自己？你如果否认自己了，看见了我这一个人乃是在神的恩典中已经和神同钉十字架了，乃是我这一个的己拦住了神，没有办法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要否认自己，不要让你自己的态度受你自己为中心的这一种的基本的来受影响。你说这是主给我的一个安排，主给我一个恩待，给我看见我老旧的自己必须埋在十字架的里面，是和他一同同死的。你就不能够容许你里头的不满意存在你里面，更不能够允许你的不满意从你话语和态度中倒出来，来到了对方。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次你们没有去参加那个 Dobson 的那一个影片，也或许有许多人都看过了，所以这一次也有人问我说，林弟兄啊，你们的夏令会有点的冲突，是哈、啊？这个 Dobson 的影片和你所讲的十字架刚刚想冲突的哈。道不成的影片叫人认识自己，是吧？所以说心理学的人总是一定叫人要人认识自己的，要认识对方，然后迁就自己的，要迁就了对方的。那么这个岂不是被十字架刚刚相反的？亲爱的弟兄，我请你记得的，没有相反。道不成像这一节，后来今天的心理学家能够把人的光景的了解了，你我也应该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谁。所以我也是很愿意弟兄姊妹哈。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找心理学家去谈一谈，不是说你有心理病啊，那是心理病啊，你没有病之间也应该去谈一谈的。你把你的背景光进来告诉他，然后他会告诉你一点，你这一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叫你对自己有认识啊。这一次有个专题是 George 徐立强，他是一个 assistant professor 在 Pittsburgh 的啊，约他的人很多。我今天上午聚会迟到就跟他谈话啊，谈话是为什么缘故？在我的服事里头，最少有三个家庭中间有难处的，我得请教他这样的难处中间该怎么样。所以我这是找到专家了，他就提到一点、两点、三点。哎呦，这种专家就是专家了啊！我们不是专家就是不是专家，那他就会提的。所以这些的心理学方面的，或者那 psychiatrist 方面的，能够教我们认识自己，也能够懂得一点认识别人。等我们认识了之后怎么样，请我们记得去顾到别人，而不是要求别人来顾到我自己。 基本的分别。圣经的里面讲到做丈夫的，只告诉做丈夫要爱你的妻子，因为这是所有做妻子身上的要求。所以他就是告诉做妻子的要顺服你的丈夫，那是在丈夫身上所有的一种的盼望。但是他没有叫丈夫在说你要要求你的太太来顺服你，你没有对圣经没有对太太的讲说你可以要求你的丈夫来爱你，这就没有说的。所以常常的难处什么地方的，做妻子的就怪丈夫说圣经明明讲的丈夫要爱妻子，你为什么不爱？我就对这样太太说，这句话不是读给你听的，是读给丈夫听的，不是读给你听的。做丈夫的人也知道太太们有这个的盼望，太太们的心境都有这个的需要，你必须要认识了，在你太太们所有的需要和盼望，你一定应该来满足她的。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讲到要做丈夫的人来要求太太来顺服做丈夫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什么叫做十字架？十字架在这样的心理这一方面的发展的时候啊，就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也认识对方了之后了，你越这样的认识，越叫我们在十字架的工作的里头去掉我的自己。有一些的男孩子特别的个性上强的，很欢喜 dominate， 这是做丈夫的人，哎呦，威风的不得了的啊，威风的不得了的。你做丈夫的知道你的个性是这一个，当你知道的这个个性的时候，当你这个个性一有一点发展出来了，马上否认自己，不是纵容自己，要求你的妻子来顺服。有一些做丈夫的很软啊，很软啊，这个在家里头啊什么事情都推的。哎呀，但是我也知道家庭中的问题在这里啊，你们做太太们的原谅我这样讲啊，双方面都是一样的啊。做太太的们看见丈夫很倒霉的，哦呦，很不高兴。但试试看，叫你嫁给一个很柔软的丈夫，你也不高兴的。你更不高兴，你更不高兴。你要就是丈夫有一个丈夫的一个安全感，在做太太身上，每一个都是如此的。说圣经这里都给我们看见一个正当的情况是那一种的情况呢？但是做丈夫能知道，如果他这个人是在个性的上面那一种专制型的，到每一次专制型的个性出来的时候，要否认他的自己。如果他的个性中间不是那样刚强的，是那样柔，根本是糊涂的，你要知道，当着丈夫的人有自己有这个光景出来的时候，马上要否认自己。做妻子的也是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说心理学方面的光景，就我们认识自己、认识对方，叫做倒空自己的来顾到对方，却不是要求对方来顾到自己。如果这样的话呢，一面的心理学中间给我们认识了，一面叫做十字架的工作了，能够倒空自己了，你会在这种的光景里面呢，你才会看见主的确能够在你的身上显出他的荣耀来。一个家庭是美满和谐的家庭，并且就是个家庭主能够显出他的荣耀来了。那这是一个基督徒对着心理学这一个事情的所该有基本的态度。然后圣经里面提到致死身体上的恶行，你会看见的哈，被十字架也好，舍己也好，致死也好，这三个不同的说法乃是圣灵来对我们说，要我们蒙恩的人主动来做的。就我们蒙恩的人主动背着十字架，就我们蒙恩的人主动否认我们的自己，就我们蒙恩的人主动致死身体上的恶行。哥罗西书的里面就是说到致死我们地上的肢体，那个身体的肢体，那个肢体了。这一些东西，当我们一发现我们在天然的生命、魂生命中有一种的发展的时候了，就要来致死。那么这个的致死是罗马书第八章的里面的。我们昨天也提过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的里面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已经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死了， 受洗归于了基督耶稣的人是归于了他的死了，乃是我们和他一同埋葬了，这是在主的救恩中间所已经做成功的。好的，我都要多讲啊。罗马书第六章的里面开头，他就是讲到了前头那一段的话语了之后，就给我们看见一个人在神面前能够蒙称义的话，完全靠着主耶稣的救赎，并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所以这样用着我们的罪，用着恩典的缘故得到赦免了，就恩典加多。所以保罗实在是圣灵带领的里面知道在人上有个难处，所以有人说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多去犯一点罪，岂不是叫主的恩典显得更多一点呢？他说断不可如此。他说你断不可如此了，在就是我不愿意犯罪的话，我还会有一些的犯罪，到还会一些犯罪的怎么办呢？保罗就指给他了，你们岂不知你们受洗归了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了他的死吗？保罗指给我们看说，你做基督的开头怎么开始的？开头就受了洗了。受洗不是一种形式，受洗乃是已经表明了你和基督同死了。你如果没有承认你需要死，你以为这个人还不错，你不要受洗，你不要受洗。在今天呢，有许多的人不明白什么叫做受洗了。洗是受了，这个人还没有死掉，活埋还哇哇在那叫，还哇哇在叫，就出了好多的麻烦了。所以你要知道，你是已经和基督同死了，当你受洗的时候和基督已经的同死了。这个同死在圣灵的启示的亮光是在罗马书第六章，但是有了罗马书第六章的启示和看见，必须有罗马书第八章的生活和经历。这个的生活和经历就会发现在我们身上肉体中间有一些的恶行，他每一次的恶行发展出来的是发泄的时候，就要把它致死了。所以我也在许多地方都提过，当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有一点性追求，越有性追求越发现我们上的难处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的经历是怎么样啊？信主了之后，信主的时候一定总发现有自己有罪才认罪的，没有发现自己有罪就不会认罪的。哎呀，认过罪的时候就平安了，觉得很好。哎呀，过了几天发现不好，为什么？哎呦，还有好多罪哟，所以再去对付，越对付越多，越对付越多。我不知道你们对付到一个都害怕了没有？心里也说正上当了。哦呦，这么多的，我本来看看嘛，还差不多了，我大概还是凭着良心的。现在才发现这么多的罪了，所以里头正是愿意对付，不对付还好，越对付越多。所以有些的对付到一个地方，真是受不了了，不敢对付了，你就停顿下来了。你如果靠着主的恩典了，凡是圣灵所光照的，一个一个的对付，或者向人去赔偿，或者向人去道歉，或者是单单在神面前认罪，你是一件一件对付，你越对付越多。但你对付到一个时候，你会发现再也没有多少的事，除非是以后犯的，从前所有和现在所有的都对付得干净了。到那一个的时候了，那存着一个无愧的良心，这在灵命经历中非常重要的，有这个的无愧的良心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有了无愧的良心，就会发现说还会那一些已经对付过的罪重新在里头会发生出来。所以到底我以往的对付有用没有用呢？到底主耶稣和我同定十字架这些真理是真实的还不是真实呢？我还会出来吗？如果不出来的话就简单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很搞不清楚，就问了一位姓余的弟兄，他就是翻那个甘妇人的馨香的末药的，他就给我们非常好的一个比喻。我这个差不多40年前的我还能够记得，哈哈。他说你去看见有一些树啊，被他砍掉了，倒在地上了，砍掉了没有？就是砍掉了，砍掉是死了，从根上砍掉的。但你过了2天，过了3天，走过路的时候，它会新的芽发出来，都砍掉了，还新的芽发出来的。这个新的芽发出来还是活的，但你放心，它发是会发的芽的。你会发现它的芽时间不会久，它会自然的枯干。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的十字架的钉死是主所做的一件事，当我们的圣灵光照里头看见了而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还会有一些肉体的行为出来，而这些肉体的行为呢， 像砍掉的树再会长出一个新的芽一样的，但在这里不要让它自然发展，乃是在神面前有一个的责任，要到每一个新的芽发展出来的时候，要制止我们身体上的恶行，把十字架所完成的工作在圣灵的里头成功在我们主观的经历的里面，这是自私。然后另外一个的说法，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节的里面的这一节，我想我们必须要读一下，好吧？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啊，这很清楚。我们人是泥土所做的，所以我们是个瓦器，但是我们这个的瓦器因着蒙恩了之后了，主在我们的里面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头的，而成这样的做，把宝贝放在我们泥土所造的人里面，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的。那怎么显明？那下面说，四面受敌却不被捆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哎呀，我们都欢喜上头第七节的话，没有一个人欢喜第八节的话。我们都欢喜有宝贝在我们的里面，有显明这么大的能力，我们都欢喜。但你要知道神怎么显明法，他的显明是借着我们四面受敌，神的显明就我们心里作难，真是没有办法过了。神给我们显明是遭逼迫，神给我们的显明是被打倒了。我到中国大陆去了之后啊，哎呀，我就想起这节圣经。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啊，那才叫我们领会什么叫四面受敌。我们今天中国没有什么你四面受敌啊，他们受敌到什么地步呢？教会没有了，传道的人没有了，基督徒的交往没有了，都不敢有两个基督徒在一起祷告的，也不敢有两个基督徒在一起交通的，涉及到这样一个地步。哎呦，这个啥？到一个地方，圣经没有了，诗歌没有了，所有基督教的书籍没有了，凡是你能从人中间所能够得到帮助和供应的，全部停滞，而不是一年两年，停了差十几年的功夫，全部没有了。哎呀，这正是对付的彻底的。但是他们不光没有跌倒，他们还比从前刚强，不光是刚强，福音传的比从前还要广。有什么能力把他们维持得住的？共产党能用四面把供应他们能力全部的铲除，共产党没有办法除掉他们一件事，他们暗中的祷告，公开祷告也除掉了，但他们还能够暗中的祷告。哎呀，这是圣灵住在人的里面的，能够忍承受得了外面这么大的压力，那国内的基督生活是非常好的证明。这一个只有从天上联系的，这一个是政府所没有办法铲除的，而这个的联系了，不光维持他们的信心，还因着这个联系了，叫他们刚强起来做见证，能够显明出来的。所以你会看见了，在他们的身上你去遇见的正是宝贝写在瓦器上。我们呢，宝贝是由就是瓦器做了牢牢的，看也看不见。这个怎么能够就四面受敌？这一个工作是神在环境中所兴起来的。是领导亮弟兄今天已经讲过了，你不要以为说你到国内去帮助人去啊，我相信福音还是给传的啊，但你要去帮助里面基督徒还可以帮助。我已经去过几次了，我不是修正他的话，真理上你可以帮助帮助他们，灵命上没有资格帮助。真理的事情上，圣经的认识上，了解上，他们不如我们。活在神面前灵命上，里头树立的能力上，这个你进去一看，你会发现我们实实在在蒙羞，我们是非常的幼稚。那么在这种的光景的里面的，也不是所有大的基督都是如此哦，有好多放弃信仰的，有好多跌倒下去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关键就在下面他第十一节，因为我们这信的人是为耶稣被交于死地，是耶稣的死生也在我们身上 写明了出来。这样看来，时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啊！对不起，我应该错了。第十节，啊，第十节，他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你们身上。哪一般能够把宝贝的瓦器中显明出来的？特别在四面手碟和遭逼迫的光景中间的里头，一个的关键就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这个耶稣的死，这个的死字是个的动词啊，是个动名词，在英文的里面呢很难有个合适的字能够把它翻出来的啊。 Revised Version 里头翻作 killing 啊，只用这个的字的，这一个字可以，但是 kill 这个的字和死亡还是有点的距离啊。这一个的字就是耶稣基督的杀死，主耶稣基督一直的有一个杀死的工作，杀死的行动，这一个的杀死在每一个人里头正在做的，把每一个基督徒里头圣灵都有个耶稣基督杀死的那个作为在我们的里面。但是问题，你我接受不接受？你我身上有没有常带着耶稣的死？如果我们拒绝了，如果我们不去享用这个恩典，如果我们不让圣灵让耶稣这个杀死发生作用在我们的身上，你会看见基督徒不要是像在大陆那种逼迫患难中间的，就是在我们北美没有什么患难中间的，照样神不能够显出荣耀来。是在这个的光景的里面的，乃是我有一个是主负责的，是耶稣基督一个杀死的一个的动作，但是我们身上一个的要常带着耶稣的死。你会看见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这里都是讲两点，头一个有这个耶稣基督的杀死在我们身上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作用就显在我们身上了。第二点，到耶稣基督杀死的作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生命的作用会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别人因着我们的服侍有没有受感动，不在于我们服侍的时候啊外面的热心，不在于我们去传讲神的信息喉咙放了大一点把人征服下来的所以能够在别人身上所影响的，那是我们的身上有耶稣杀死的那个的工作了。你会自然地看见在别人身上有生命的作为出来了，那这是十字架里头所有的。那么最后一个也是尼托森先生他在中国的时候特别提起这个的名词来，所以现在比较有点普遍一点了，就是破碎。他所有的根据最主要还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头的话，虽然圣经没有这两个字在里面的，但这两个的字在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十七节了。当初中文翻译了乃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忧伤这个字原文就是破碎啊，是个破碎的。所以神当初在大卫的身上的，你就让他去做了这一件不应该做的事了，好像神并不保护他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他身上是做了一个破碎的工作，说当他虽然悔改了之后了，他总知道他做了一个大的错误，实在得罪神的，说在神面前抬不起头来的，以往所有的神面前所蒙的恩典，以往所有为着神所做的工作一概报废了，真是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再能够站立得住了。到这个时候他就带着破碎的那个的心。你会看见有一个我想我们应该能够明白，或者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弟兄姊妹明白约伯的故事。约伯的故事好多人都约伯的故事都不愿意明白，约伯是个义人，连这个义到一个地步连神都能够向着撒旦夸口的，你有没有查考我的仆人约伯，凡事公义的，还公义还不算，他是相当在神面前在光照底下了。这每一次他的儿子女儿请家人来一起吃饭的时候啊，他都吃过的时候都为他们献祭，这无意之中还有错误他都献祭在神的面前了。那这样的一个约伯，神竟然把他交在魔鬼手里面，你说这是魔鬼惹了神的，在神面前向神的挑战，你为什么约伯这样的向着你好呢？因为你给他丰富，他说好，你把他财物给他夺掉， 说这样把他财物夺掉了，是吧？牛群夺掉了，羊群夺掉了，骆驼夺掉了，就是一个时间里头，仆人来报告，最难过一个消息，那是房子倒下来，他的儿女都死光，那实在是痛苦的。他痛苦了之后，还在神面前非常敬畏和敬虔的态度。所以魔鬼第二次的时候了，魔鬼就说到了，那是因为他说你且把他交给我，看他还是不是还能够这样敬畏你的，那么就交给他了。这是祝福说保守他的性命，是约伯生了疮，从头顶到脚庄生了疮，在那里难过，难过了三个的朋友，是吧？这个约伯记啊，你原来我说我最没有忍耐度，三十几章，朋友讲一套，约伯变一套，朋友讲一套，约伯变一套，但我知道是肚子乱讲，那么当初何必去读他呢？是吧？又何必记呢？这个肚子乱讲的何必嘛？所以记都不要记了，是吧？记两句就够了，何必记了三十几章的，是吧？你会发现说，约伯的朋友所讲的话都是对的，都是对的，约伯的朋友话并没有错。在许多人的身上所遭遇的难处，就是因为他们得罪神，并没有错的。但是可惜，这些朋友说对的话，用在约伯身上用错了。说你我不是约伯，所以这些话还有用的啊，读了还有用的，不要以为是不要读了。但是你问为什么约伯是这样子，岂不是约伯变成神和约是魔鬼之间来去争吵，把约伯当成牺牲品了？哎呀，这个如果这样的话太可怜了。就是以后再给他儿女，儿女再多，老掉人都死光了，也不能再活过来。再把牛羊更多，这么多的时间太苦了，那也是够苦的。你为什么缘故？你会看见约伯记在里面的神，所以这样的做一个什么用意？到最后你能发现了，约伯怎么说？从前我是风闻有你，现在我是亲眼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呀，为什么从前只有风闻而没有亲眼看见，到了以后再亲眼看见？不是他的罪，不是他不爱主，乃是他的自己遮盖了他了。是风闻有神，没有亲眼看见。他的难处什么？是旨意。这个旨意是根据神的命令，用人的能力来做的，然后做到一个地步了，能够旨意，所以他能够对神说：“我要去遇见神，给他当面的争辩，为什么他让我遭遇到这些？”他很强，他实在的旨意、公义的事情上，像保罗所说的，按照律法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所以这个口气就是有伯的口气，有伯的口气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借着撒旦这一个的试探，厉害的攻击到了一个地步了，把他旨意打掉了。到这个的时候了，他这一个人所破碎了。到那一个时候，他能够亲眼的看见了这位神。那我稍微提过一点，请大家要注意，神来带领我们十字架的经历的了，总要带领我们到破碎。但是破碎不是抹杀我们的个格，我们的 personality，破碎乃是我们知道我们的 personality， 而有了这个 personality， 而这个 personality 却是破碎的，而不是完整的。那这是才是圣灵所有的一个的作为。有一些人生来就是精明的人啊，对事情看法非常的仔细，有很深远的眼光，绝不是经过破碎了你就变成糊涂人的啊，因为糊涂人在树林没有这件事。有的人呢，就是生下就糊糊涂涂的。但是我也告诉你哈，我们纽约教会中有一位的姊妹的哈，我不要提起是谁来的。哎呀，我们认识的真是糊涂，但是糊涂人有糊涂福哦，啊，糊涂人神特别照顾，我告诉你。但你如果不是糊涂人啊，你没有办法的，你没有办法的，神不会特别照顾你的。糊涂人有糊涂人的，神会特别照顾的，但是。也是要在他的身上给他有一些身上的遭遇，觉得没有办法单单在这种糊涂中间一直活下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什么叫做破碎？破碎不是把我们的个性打掉了，乃是我们的个性有了破碎，然后不是凭着我们个性而活着，那这个才叫做破碎。我私下中跟弟兄姊妹提了，这是我最深的一个印象。七八年前的时候， 有一对的夫妇是我们在台湾以前认识的，他是住了纽约州的南边，所以他礼拜六就到纽约来聚会，他开车要两个钟头，所以来的时候还带着两个孩子。来了之后礼拜六晚上就住在纽约，参加主日上午聚会，然后主日下午再回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很熟，就住在我们的家，我们的家。纽约另外一对的夫妇对他们也很熟的，过了几个礼拜的时候跟我们来提说，哎呀，林弟兄，你们家的客人太多了，我们都难得接待的，所以这个人我们很熟，就住到我们家去，说很好了，冠冕不要老是我们争拿到，也给弟兄姊妹有过得冠冕的机会，说好了，住到他们家去了。走到那一位弟兄姊妹家去的时候，住过了只有三四个礼拜，那个纽约那个太太说，不行不行，我不能接待，住到你们家去。为什么缘故？说这个的太太这么糊涂的，带着两个孩子来了，孩子又蹦又跳，什么东西一不小心到了地上，他还照样看见笑嘻嘻的动也不动。我家对的孩子训练的是井井有条的，东西都有地方放的，他这个太太孩子放东西用过都不放的啊，都不放的，这一种的光景怎么行？住到你家去，住到你家去。我给他讲说，某某姊妹啊，你要破水哦。他领着破水像他那样，我绝不破水了。像他这么糊涂法，我破水怎么？我这就不破水了。破水了像他这么糊涂，哎呀，我很深的印象。我那天跟他讲，我说你破水之后还是精明的，但你精明是精明，却能有糊涂的人非常轻蔑的配答，这叫破水。不是你破水过你也糊涂了。你也糊涂了，你还是精明的，但你没有破碎的话，你只有跟精明的人在一起的，跟精明的人很相亲的，糊涂的人你不能跟他在一起的，看他看他不起，信了主了还这么糊涂，他有好多理由好讲的，但是我说他糊涂就是糊涂。你如果经过破碎了，你那个很糊涂的人能够在一起的陪他。那我再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在每一个查经班的里头教会中都遇到，有些人做事情就是很爽快，有些人做事情就是很谨慎，很爽快的记得了，叫人家看见是跟不上，每一件事情像火烧一样的，哎呦，觉得好紧张。那就谨慎的，哎呀，拖泥带水，觉得也受不了，有没有？每年会遇见有一些人对事情来到的时候，他的态度就很乐观的。有一些的时候你会看见他的态度就常常往坏方面想的啊，人就是各种不同的情形的。那么你如果一个人没有破碎的话，你只是物以类聚，找你同样性质的人，急脾气的人就换你跟急脾气在一起，大家得爽快，碰着拖拖拉拉的人呢，真是受不了。那一些考虑多的，他不叫拖拉，他叫谨慎，考虑的周到，是吧？夫妇两个人也是这样，常常一个是快，一个是慢。快的话，就出门就出门了，一个谨慎一点，出了门了，到外头，哎，回去看看炉子高低关了没有，就这样的。这个是不都是个性的？哎呀，你觉得受不了？我告诉你啊，你破碎了之后，你仍旧是精明，仍旧你的心思是接的，但你能够看见那样谨慎的人，你能够非常好的交往，还能够欣赏，你就会发现这是神所安排的。刚刚来做你的平衡，做你的配搭。亲爱的弟兄姊妹，家庭是如此，教会也是如此。我认识有一位的同工，他刚刚结婚的时候，这是我以前的同学，在台湾结婚的时候，因为我跟他最熟了，所以他们在吃饭场合时候有我讲，哎呀，我说我们这位的弟兄啊，像海螺丝一样的，稍微有一点浪啊，就躲起来，动也不动的，动也不动。这个太太像什么呢？是个亭子，有屋顶，有地板，没有墙，没有窗的，什么哇哇哇，是什么的？哎呀，我告诉你，神配的最好，有这么一对的夫妇，他们现在结婚也就20多年了，哎，现在是很好，二加二加在一起除一个，一加一加在一起除一个二，平均了。现在这个的丈夫啊，也是欢喜讲话了。现在这个太太啊，讲话啊也是有一点限制了，没有门的话最少有窗了。这个弟兄姊妹，这是神所配搭的。对着这个光景的话，你会发现他们在教会中跟人相处的时候，就能够各种不同的人能够相处。那么再有一件事情呢，我也特别叫你们学习的，我已经提过一点了，青年的弟兄姊妹，请你切切不要单找青年的，你要跟老年的人也能够配搭。老年的弟兄姊妹不要老是找老年的， 你要跟青年的人在一起配搭。我想我已经提过了，神在训练我们的时候是最好的工厂，现在我们的家庭，然后在我们教会和查经班的里面的。我有一次到一个查经班里面去，住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他有三个男孩。哎呀，我就一想，看见他的光景，就想到我们当初家庭三个男孩。哎呦，这三个男孩是一有三个男孩，这个家庭是永远没有安静的时候，这个叫那个跳。哎呦，所以我住在他家的时候，他说我客人在，这凯头这个弟兄开始忍耐，以后忍不住了，喊的哇哇哇就喊了，不要吵，不要闹，就是喊的。我对那位弟兄说，我说某某弟兄，你要知道，在台湾养鸡的哈，养鸡的人养到老资格了，鸡的大便就不臭的。养儿子的人养了老资格了，吵的声音听不见的。我说你还不够老资格，还听得见声音还受不了，慢慢你能够受得了了。该不该是不应该的，但你能够受得了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好像讲笑话一样的，我发现好多的查经班的里面，只是那一班的美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一起配搭的，父母老一辈来了，没有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人很难插手进去。因为你觉得一谈的时候啊，不像受过教育的谈吐的很通，很能够敞开。这一些从远东来的，哎呀，知识程度差一点，环境也不适合啊，你们坐在旁边就是了。什么原因？你没有破碎。你在教会中的青年人中间会发现青年人不一样的，这我也知道青年人，我们教会也是一样的，我到各地去都是一样的。初中的那一些学生聚会的时候啊，还动手动脚的，高中的时候还老是讲笑话的，到 graduate school 了，讲笑话也少了，动手动脚也不大动了，这是一定的。你不要说动手动脚了，你如果带儿童班小的幼稚园的话，还要拍拍手，还要蹬蹬脚了，你老师还要蹬蹬脚了，他就这么的年龄。你如果真是破碎的话呢，能够和不同年龄的人都能够很好的相处，这并不是你自己在家里蹬蹬手啪啪脚，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能够和他们一样的，你这个人不维持不保守你的自己的。你要知道了，特别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叫人终是越过越活在严谨的光景中，这一种的哲学了，叫我们在许多教会查经班的里面和年轻的人难以配搭，成为一个拦阻。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我要求神恩待我们的，我们在神面前有蒙恩的地方，我们在神面前有受过神对付的地方，我们因着神的蒙恩和对付的缘故有一种生活的方式，但是与另一种方式的人你照样能够和他们相处，照样和他们配搭。问题是什么地方？你破碎他们缘故。所以这一种的破碎是另一种的名词，说到十字架死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 OK， 有了死了之后再有复活。复活中的两件事，一个是复活的事实，然后是复活的能力。复活的事实我圣经都不读了，好吧，这也是圣灵来光照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与基督同死了，一同埋葬了，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那个的样式。以弗所第二章里面给我们看见说，当凯德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他叫我们活过来，叫我们活过来了。这个的活过来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头所已经完成的工作，像死是他所完成的，活过来了也是我们所完成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复活？复活有好几个不同的名词，复活有好几个不同的解释。复活头一个的解释乃是从物质的世界转到属灵的世界，这叫复活，是吧？没有复活之前，我们都在物质的世界中活着，但我们死了复活了，人就进到属灵的境界里面去了。神要带领我们一定经过死而复活，进到属灵的境界里面去了。复活还有个最土的，但是最大意的，就经过死而死不了的，这叫复活。所以要带我们经过死，神在我们属灵的追求的路上的，会遭遇到有一些的患难，有一些的问题， 是我们没有办法说理解和领会的，也是不合圣经的，就像人祷告神也不除掉，这不合理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没有办法做到的接受，是祷告做主也没有办法除掉，因为这个难处了，这个患难就面前了，叫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做基督徒。但你会发现，当你要放弃的时候，有一个东西不让你放弃的，这个叫做复活，这个叫复活。你最近出我的心中没有过了一两年，都有一些对的救恩上的怀疑，到底神是不是真的，到底世界的果效是不是有果效是真实的，到底圣灵没住在我的里面，到底好多好多你理智上有问题的，你问题来问的时候你没办法解释了，好，你信仰都不能维持了，他们会发现里面有一个东西叫你信仰不能放弃的，这叫什么？这叫做复活。再有一个，在我们侍奉的里面，我们是一善良的心，爱主的心，愿意服侍主，在侍奉的里头遭遇到难处，劳苦的服侍主只遭遇到人的批评，遭遇人的讥笑，劳苦的服侍只有把事情闹糟，所以想一想，哎呀，我还不是服侍，我何必这么服侍？但你这样又不能服侍的时候，你也真是不愿意服侍了，也可能不可能再服侍了，里头还有一种能力叫你继续来服侍的，那这一个叫做复活。你我如果去看甘夫人的传记，就会发现呢，他在神面前这样的爱主、追求主的，他在灵命的经历中间，到一个的时候失去了主的同在，再祷告主没有主同在的喜乐，再祷告主得不着灵里头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心里头，再在侍奉上去寻求主，主都不给他引导，不给他指点，他的完全进到黑暗的里面去了，多久？七年之久，七年之久。在这个七年之里面呢，他才叫做凭着信心。信心是什么？当感觉不行，里头还有个相信，就叫信心。外头都不像他，像圣经所讲的好多是虚假的了，里头还不能够放弃掉了，这叫做信心。他还记得在什么就活着，在他传记里会看见，过了七年了之后。或者明亮过来了，他想好像一个火车经过山洞一样了，也经过山洞了又明亮的时候啊，他里头灵里的明亮的感觉远超过以往的情形，这个叫什么？这叫复活，这叫复活。这个弟兄姊妹啊，神会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小的事情也好，大的经历上也好，侍奉上也好，从先把我们带到一个无能为力再没有办法往前去的到这个的境界的时候，当我们肯接受了十字架，也自私我们的行为，也否认我们的自己的，到以后有这个的复活显在我们的身上，而真实的复活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最主要是显出它的能力，两个大的，头一个胜过了死亡，这个的胜过了死亡的事，你会发现的，连我们前头所讲的顶圣驾这一种的死亡的经历，也有复活的能力把它去胜过的。哎，我们再读读好吗？腓立比书第三章，你会发现啊，这圣经啊要仔细，你要有点理智性的去读，就会发现常常圣经所记载的不大合乎理智，不大合乎逻辑。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一种死里复活。你发现稀奇吗？在我们想的话，使我认识基督，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并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能够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复活应该放在死后头的，但他这里不是，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有了复活的大能了之后，再在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再来效法他的死。这个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是经过十字架的死，经过十字架的死了之后，下面才有着我活着也得一种死里复活的经历中间的。但是要有这一个，先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你说我还没有死吗？根本有复活，怎么复活大能有了呢？你会发现在属灵的事情上的因果颠倒过来的。在我们初期学习的时候， 我们还不太懂得什么叫复活的大能，我们只是因着爱主，是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在十字架的经历里头了，遭遇到打击，遭遇到人没有办法凭自己而活着，但他凭着自己而活着里头受到了责备了，那才发现叫主啊，这是我需要你心你的杀死在我的身上取掉我的自己啊，你真不知道怎么杀死法啊，你经历过了之后呢，你自己取掉了之后呢，你会发现里头有种的心血，你会发现里头有种的能力在在你身上活出来的，当你这个活出来的时候啊，当你下一次再遭遇到这种剩下的工作了，剩下的遭遇了经历了，你会胜过这一个了。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初期的时候主给我们的十字架是非常轻微的十字架，还没有了解也没有经历到复活的大能，已经经历到有一个十字架了，其实这个十字架不是很轻微的，蒙恩久过一点的时候，那是先经历到复活的大能，然后神的环境呢对我们遭遇到死亡的死，是借着复活的大能去应付我们的环境中所遭遇到死亡的经历，是有了复活的能力的享受，然后带着我们去超过了眼前死的那种经历。所以在我们经历中间是这样的倒过来的，你真的经历圣召的工作的是先晓得他复活大能，然后才去应付死亡的那样的遭遇，那这个大能的话呢，乃是叫我们的叫我们胜过了死亡，那胜过死亡还不算，显出功用来。你原谅我这样说，今天早晨林道亮弟兄叫大家在神面前有所表示，圣灵就是非常的强烈普遍的运行，这么多的弟兄姊妹站起来愿意做天国的人才，我可能是悲观的人啊，我真的不大愿意一个人是悲观的，悲观老是想坏的啊，乐观的话是想好的，但是我一面看见圣灵很普遍的工作的时候，这么多人站起来了，但是我里头有个的印象也感觉，这么多弟兄姊妹站起有这个心愿了，神一定在这些弟兄姊妹身上让他们经历十字架死的光景，在这一个光景中间能够因为他复活的大能而过来了，他身上显出功用，如果没有的话显不出功用来，这是一种心愿愿意做国度的人才，而没有在实际上能够就把国度带到这个地上来。所以弟兄姊妹啊，有一件事情我盼望大家注意，如果我们蒙恩了之后显不出功用来的啊，功用不是一定要去你讲道，你的传福音的事情上没有人得救，你的查经班和教会中间没有人，别的人因着你而得到了帮助，因着你而灵命上增长，因着你而在神面前更加的有爱主，如果你没有这一种的果效发生的话，请你记得你总在十字架的经历上不行。如果你没有心根本不会考虑的，那你有心了，你愿意了，但你愿意却没有果效，这个果效是什么？为什么没有果效？没有十字架的死和复活。现在我绝对的相信神巴不得接受我们每一个人显出他的果效来，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承认，神绝不是吝啬了来不用我们，一直好多人还没有得救，好多的圣徒还这么的软弱，神巴不得用我们，但神许多的不能用我们的显不出来的，不是他不愿意，是我们上的拦阻，这个拦阻可能因着罪恶，这个拦阻可能我们没有心爱主，但这一个有这个就拦阻掉了，如果我们也对付了罪恶了，也有心爱主了，愿意为主摆上了，还没有果效发生，什么原因？没有十字架的死而复活的经历。如果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经历的，的的确确像林弟兄所说的，你不会感觉到自己属灵，但在别人看你的时候，实在是属灵。你不会感觉到你在神面前有用，像林弟兄老亮说，他觉得他没有用处。我相信这是个很正常的光景，他觉得他没有用处。我相信弟兄姊妹，你看林道亮弟兄在讲话的时候，他有一个感受在里面，他已经七十几岁了，还这么辛苦的在服侍，还这个辛苦服侍，是吧？他在台湾的话呢，他是一面在中华福音神学院的一个做院长， 他去年来的他跟我们讲的更加仔细一点，所有外面或者中华风神学院的捐款奉献的款，他每一封信他都看过，他常常看那些信到了晚上两点到三点，他不光是校务说事情上要有所决定，对这种信他都要看过，他还要教课，他教课比专门的教授教课的课还要多，他又见着校务还不止，他还是各地受到邀请去讲道，他的福祉实在是多的。哎呀，我也实实在在正是为他祷告的。他这一次是29号从台北坐了飞机到了洛杉矶，就晚上才到的。30号只有一天，在洛杉矶教会还有好多事。1号清早8:30就坐飞机来了，当场晚上在这里就讲道。哎呀，我另外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有的话你原谅我。哎呀，我看见每一次会后都有人找他祷告。哎呀，我说这人真是忍心的哦。昨天晚上你们都走了，会所地方、聚会地方都电灯都关了，有人抓着他一同祷告，为他祷告。哎呀，我真是想把这个人拉掉的，真是拉掉了。这一种辛苦70几岁的，但他感觉什么？他觉得没有太大的用处。行行行，你会发现吗？用处有没有？自然显明出来的。是生在的死在人身上了，基督的生就在人身上发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没有写出功用来的话，神绝没有一个他所拣选的是没有用的，神生我们的绝没有一个人是残废的，没一个残废的。一个人生下残废是挂爸爸，爸爸生下是残废的，神所生的儿女没有残废的，神所生的儿女每一个都有他的功用的。难处许多的手，有的因为罪恶和世界，有的因为自己的缘故拦阻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发现了这个光景的时候，要到主面前再去寻求，说主啊，我的身上总有我自己可能我最大的难处是我自己所看不见的，求你来光照我。你如果祷告也不清楚的话，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你去在你教会和查经当中找到跟你比较熟的人，要求他来告诉你是你的难处在哪里。许多的我们基本上难处我们看不见，需要别人来指点给我们看见的。如果能够这样的话，人一讲的时候，你要知道肯家里难处的人是最爱你的。要讲别人难处需要出代价，讲别人好处不要出代价的。一个人要讲别人难处，都是承冒着危险牺牲然后来告诉你的，告诉你的时候你头一个反应不会接受，很自然的。为什么？你在你自己里面你不能接受的，就觉得这个人说是不对。但你要把那一些人可以跟你讲的重新到主面前再去祷告，去求神给你显明了，你去谦卑的来接受了，然后再求主说，主啊，你已经把我这个人和你同定十字架了，这一个的难处是我身上的，在环境中间你也已经兴起一些事情来，就我这个人被摆在死地的。所以你就自死你身上的肢体，你否认了你的自己。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背着十字架来跟踪主的，像主耶稣一样对我们很好的榜样，是这样背着十字架到一直于死，然后他完全把自己交给了神。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头，下面后事一概不管，下面神负责。神给他预备一个财主的坟墓，神给他预备一种死里的复活，神叫他在升上的高天，神给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下面一些所做的都是神自己负责做的，不是主耶稣自己打算的，也不是主耶稣做的，我们也是这样的。所以真是求主恩待我们呢，但有受教的死那个更深的更广泛的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主恩待我们。我们好不好再请谢老弟兄带我们最后的祷告。